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3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中国军方因为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台湾之行不满，而宣布围绕台湾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与台海为近邻的东盟国家外长星期三亦都对台海紧张局势的升高表达关注。东盟外长会议星期三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开幕，今年轮值主席国柬埔寨的副外长兼东盟发言人康富说，东盟希望台海局势维持稳定，避免使之系升级为冲突。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星期都将前往金边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双方怎样在台湾问题上交锋亦都会特别引人注目。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引发北京当局在台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德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在星期三说，德国正在与国际伙伴一起努力降低台海的紧张局势。这位发言人强调军事威胁是不能接受的。佩洛西在星期二晚抵达台湾，星期三参访台湾立法院，会晤蔡英文总统之后，已经在星期三傍晚是搭机离开台湾，继续他的亚洲之行。佩洛西星期二抵达台湾之后，中国解放军即宣布在台湾周边的海空域举行为期6日的实战化联合演训，具体的演练科目包括联合风控、对海突击、对陆打击和制空作战。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德国与台湾保持密切的关系，但德国政府和美国一样支持明确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说，北京并不认为中国军方围绕台湾举行的军事演习影响到自由航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北京的强力的反对和威胁，是访问了台湾，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与愤怒。北京虽然没有直接干预佩洛西的专机进出台湾，但中国军方却宣布未来一星期在台湾周边多个海空域举行大规模军演和实弹射击训练。台湾国防部星期三说，中国计划在台湾周边举行的军事演习无异于海上和空中封锁，并且侵犯了台湾的领海和关联区。但是华春莹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军方采取的行动是合法的，而且是对台湾的威胁。克里姆林宫星期三说，由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造成的紧张局势是不应该被低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在回答记者有关世界是否更加临近战争的问题的时候说，他并不喜欢是使用战争一词，但是重申佩洛西访台就是挑衅。佩斯科夫还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没有因为佩洛西访台而计划进行新的接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亦都发声是抨击佩洛西访台，强调华盛顿就是故意要刺激北京。拉夫罗夫在访问缅甸的时候说，他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凭空搞这样一出的闹剧，明明知道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意味着什么。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领的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在星期二晚抵达台北的松山机场后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承诺和支持。佩洛西是成为25年来首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声明说，他们国会代表团对台湾的访问兑现了美国支持台湾强盛民主的坚定承诺，他们的访问是美国对印太更广大地区的访问的一部分，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南韩和日本，并且聚焦在相互安全、经济合作和民主治理。美国与台湾领导人的讨论将聚焦于重申美国对他们的伙伴的支持，以及推进他们共享的利益，包括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在世界面临在独裁与民主之间作出抉择之际，美国与2300万台湾人民的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星期二说，支持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麦康奈尔说，佩洛西完全有权去台湾访问，拜登总统和他的幕僚试图公开阻止他这样做是不得体而且有反效果的。麦康奈尔说，美国高级官员访问台湾一直都有重要先例，包括以前亦都曾经有众议院议长访台。他说，北京声称这样的访问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声称情况已经发生改变。 马康奈尔话锋一转，是指责北京对于这次佩洛西率团访问的反应。他说这个是当然属实，中国已经加大了他们咄咄逼人的行动。他说北京的做法才是真正的挑衅。马康奈尔说他们正试图通过武力来到改变现状，现在北京希望主导台湾人民的未来，并且扼杀台湾的民主，他们正努力建设他们的军事能力来到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抵达台北访问之后，北京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佩洛西严重违反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声明说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严厉谴责，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而同時，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亦都發表談話，對佩洛西訪台表示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的立場。吳謙仲指責民進黨政府挾洋自重，勾連外部勢力作亂。他說中國人民解放軍高度戒備，將展開一系列針對性軍事行動予以反制，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美国星期二对俄罗斯精英实施了新的制裁，其中包括寡头和一名女性曾经获得奥运会艺术体操冠军的阿丽娜·卡巴耶娃。她经常在新闻报道当中被称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情人和她四个子女的母亲。财政部冻结了39岁的卡巴耶娃的签证，并且对她施加了其他财产的限制。她曾经是俄罗斯立法机构杜马成员，亦是一家宣扬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国家媒体公司的负责人。克里姆林宫的反对者和普京的批评者纳瓦尔尼呼吁对卡巴耶娃实施制裁，认为卡巴耶娃的新闻媒体率先将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评论描述为虚假信息运动。聯合國核監督機構負責人星期二說，伊朗核計劃的志向和能力都在增長，他的機構需要全面進入，是以核實他所有的方面。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承認，德克蘭目前的核計劃與2015年的計劃大不相同。2015年伊朗與主要大國達成核協議，他說包括伊朗在內的所有人都認識到這一點。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集中报道有关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的各方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首先在香港方面，香港各界高度关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香港特首李家超和各个主要的官员和全体的立法会议员，以及多个亲北京建制派的政党，在星期二深夜开始先后发表声明，他们强烈谴责佩洛西到台湾访问。有评论员分析认为，这些声明的遣词用字与中国外交部是相约，反映出北京去年大幅度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表态政治，一切都要跟从中国大陆的政治取态立场先行，可能引起了台湾人对一国两制的负面印象，认为将来与中国大陆的谈判完全没有空间，只能够好像香港一样照跟中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个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香港时间星期二，即是八月二号晚10:43左右，乘搭美军专机抵达台北市松山机场，展开台湾的访问行程，成为25年来到访台湾的最高级别美国政要，亦都受到两岸三地以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香港特首李家超在佩洛西专机抵达台北之后一个多钟头，星期二深夜11:57发表题为《行政长官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的声明，内容表示佩洛西窜访台湾是公然挑衅一个中国原则的行为，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嚴重威脅台海和平和穩定，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李家超予以強烈譴責。李家超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反台獨意志堅定，立場清晰，全力支持北京中央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定決心。李家超強調特區政府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中國內部事務堅決反對，全力支持和配合北京中央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一分钟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发表标题和内容和李家超相约的声明，强烈谴责佩洛西访台。之后每隔一分钟左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相继发声明谴责佩洛西，他们的标题都是紧跟中国外交部用上窜访台湾的字眼。陈国基表示将会带领他辖下的政策局和部门全力支持和配合中国捍卫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措施，并且坚决按照基本法一个中国原则和北京中央政府处理香港涉台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处理涉台事务。陈茂波就表示，目前美国通胀高企，种族歧视和对立问题严重，贫富差距巨大，美国政府和政客不集中精力处理好国内问题，反而在台湾问题上兴风作浪，是企图转移视线，以遮盖本土尖锐矛盾的低劣伎俩。林国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的根本大法，最严列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林定国强调，台湾和香港特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对佩洛西窜访台湾意图阻碍祖国统一大业深感愤慨，予以谴责。至到星期三，即是8月3日，香港政府各主要官员和多个建制派政党先后发声明谴责佩洛西访台，工联会等多个建制派团体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抗议，强烈谴责佩洛西一意孤行窜访台湾，罔顾中方严正警告，违反一中原则。全体立法会议员星期三下午发表联署声明，强烈谴责佩洛西窜访台湾。声明表示，全体立法会议员全力支持中国政府和军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佩洛西的错误行径和任何台独分裂图谋作出有力反制，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必须完全由美方承担。前特首、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星期三出席一个有关中国国家安全教育的活动致辞，提及佩洛西访台的时候表示，佩洛西只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服务。梁振英又表示，香港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因此香港更有需要有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手段，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港人的国家观念薄弱，因此需要警惕外国或明或暗与香港展开的斗争。
佩洛西访台不是为了台湾人民的人权、民主和自由服務， 是為了美國人 American Interest 的利益服務。香港人由於歷史原因，國家觀念薄弱，因此呢國家安全意識薄弱，我們要警惕外國的或明或暗和我們展開的鬥爭，危害中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圖謀和動作。
不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特首李家超和各司局长、主要官员、立法会议员、建制派政党的声明遣词用字和中国外交部相若，反映北京去年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表态政治，一切紧跟中国大陆的政治取态立场先行。
呢種係一種充滿住咯，叫表態政治行為啊！即係喺呢個完善咗嘅選舉制度啦。即係作為一個學者，我就唔應該咁講啊！即係我成日都話，除非佢個選舉個名叫完善嘅啫，因為我冇驗證過啊嘛，大佬啊！咁但係佢既然講咗個選舉制度改咗，愛國者治港啦，咁其實後面講緊咩嘢咧？就係現在其實唔係講緊一種選賢與能為才能得嗰種重要性。而是你是用內地的講法，是一種叫政治上面要擺正位置立場先行嘛。所以大家咪很快地衝出來，因為你要告訴別人你是愛國，你的政治立場沒問題。所以一見到昨晚其實佩洛西落了抵達台灣之後沒多久，內地已經有新聞稿出了，那是這樣嚴厲很多次這樣。大家咪照跟去做，因為你做遲了的話就被人覺得你是不是政治立場不堅定嘛。
谭美德分析，建制派人士可能要赶急表态，身兼立法会议员和行政会议成员的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在社交网站的贴文批评美国邪恶地策动台海国战争，将邪恶的邪字写错了是赤佬的赤。民建联的声明亦都用上中国外交部的串访台湾。
即係吳秋北佢就寫錯字添嚇，即係邪路咁樣，因為要快嘅，你唔可以遲過人啊，你最遲唔得。民建聯係跟住用鼠房呢個字眼嘅，咁好奇怪。其實佩洛西去台灣佢冇鼠房，佢大搖大擺飛落嚟喎，即係佢又冇用咗其他機場，亦都冇話靜雞雞換咗其他飛機咁樣。咁你好明顯呢個就一個好緊跟中央路線嘅一個行為嚟，而呢個就係好得意地就現在今日就發生咗喺香港。
谭美德认为，港府和建制派紧跟北京的作风相当不智，可能引起台湾人对一国两制的负面印象，认为将来和中国大陆的谈判完全没有空间，只能够好像香港一样照跟中央，衍生一个更差的一国两制示范作用。谭美德表示，今次北京除了对台湾民工武吓，甚至取消3000项台湾产品进口中国，反映北京对台政策由政治正确的层面扩阔到民生的层面都不兼顾，后续可能令台港关系进一步恶化。佩洛西访台最后一站的行程到访景美人权文化园区，和中国民运人士吴以开希、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和台湾 NGO 工作者李明哲等人在园区里面会面。谭美德分析，佩洛西这个行程主要是凸显和台湾民众的对话基础。對於解放軍在佩洛西離開台灣之後，計劃星期四，即是8月4日開始進行5日環台軍事演習，譚美德分析，現階段中國仍然未準備好和台灣正式開戰，他估計北京只是紙老虎，可能導致對內對外都失去民心。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2日晚上到访台湾，对此多数台湾民众认为佩洛西到访代表着台湾受到国际重视。不过仍然有台湾民众担心此举是踩到中共红线，不希望两岸发生军事冲突。其中同厦门只有一海之隔的部分金门民众就说，最近台湾军队积极操演，使到离岛气氛紧张。而馬祖人就話，最近兩日未見到中共解放軍在附近水域進行軍演，但很多馬祖在地居民和中國人有家族關係，或者中共不會對馬祖開打。據美國之音記者金谷在台北的報導，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2号晚到访台湾，而在之前中共已经不断放话警告，企图恐吓佩洛西不准他访问台湾，亦加剧了两岸的紧张程度。佩洛西访台是台湾过去25年来到访层级最高的美国现任民选官员，这个将极大地有助于提高台湾的世界能见度，虽然这可能会引来中共一再加重对台湾的打压。对于佩洛西到访，美国之音采访了部分台湾各地的居民。位于台北的18岁学生蓝子轩说，这么高阶的美国官员到访台湾，表示美国对台湾有一定的重视。
台湾有被受重视的感觉。
蓝子轩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台湾有备受重视的感觉，不过他同时亦担心佩洛西到访可能会带来风险。他说，台湾人现在的日子过得平稳，如果突然发生军事冲突，他应该会感到很害怕。但是他又认为，台湾还是应该要有更多机会参与国际社会，增加国际能见度。位于台北的65岁退休人士梁博荣亦表示，佩洛西到访是一件好事，能够促进美台进一步交流，令到台美关系更加紧密。对于近日中共对美台的恐吓行径，他说中共口头恐吓的成分居多。
我不会担心啊，因为中共都是讲讲而已啊，他讲得比唱得好听啊，所以就不用担心了。
梁博荣对美国之音说，他不会担心，因为中共都是讲下啫，讲得比唱得好听，所以不用担心。梁博荣又说，台湾的国际声望已经上升，同各国的交流能够越密切越好。而另外位于台北的20岁学生陈柏荣就对美国之音说，他平常虽然没有太多关注政治，但是确实关注中国对台可能采取的军事报复行动。不过他认为台湾不能够屈服，就算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台湾也应该要正面面对。
我没有太去在意这个，但是如果发生了那也没有办法，没有去害怕的。
陈柏荣说他并没有太在意这个情况，但如果发生军事冲突都没办法，台湾不用去害怕。陈柏荣也认为台湾应该同各国有更多的交流，对台湾和台湾人的前途肯定更好。他说疫情爆发之后，台湾在国际间受到重视程度更高，他认为各国政要到访展现的是对台湾的重视。虽然台湾朝野和多数民间人士都欢迎佩洛西到访，但亦有人确实担心后续的负面效应。位于台北的18岁学生杨成海说，他并不是太过关心佩洛西是否来台湾，只是希望台湾不要沦为乌克兰，他不希望台湾受到战火波及。
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真正打过来，但是就希望不要了。
杨成海对美国之音说，他不知道中共会不会真正打过来，但希望不会。不过杨成海就认为台湾民众不至于对中共威胁太过紧张。
距离上次中国跟台湾战争也不知道多久，所以我觉得台湾民众应该 不会有这个担忧了。
他说上次距离上次中国和台湾的战争也不知道究竟有多久的时间了，所以他觉得台湾民众应该不会有打仗的担忧。对各国政要频繁到台湾访问，他说他个人持较为悲观的看法。他认为台湾努力了这么久都没办法加入联合国，就算多一些国际能见度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差别，反而会激怒中共。他再次强调完全不希望两岸发生战争。根据中国福建省海事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平潭海事局7月28号发布航行警告，从7月30号晚上8点至9点，福建平潭的一期最附近水域将会实行实弹射击训练任务，禁止一切船舶进入。对此，位于台湾离岛马祖的37岁李哲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他马祖13年，目前是民进党南竿乡代表参选人。李哲宇说马祖是台海第一线，所以其实两岸军队都经常进行军事演习。对马祖人来说，只要中共一军演就会听到对岸的机炮射击发出巨响。不过他说最近这两日并没有听到任何军队操演的声音，自己是从媒体报道才知道中共作出了这么多威吓台湾的军事部署。
其实我们以马祖来讲的话，对军事冲突来说我觉得不会那么明显的感受，因为马祖的这边的很多居民其实跟中国那边还有一些家族的连结。
李志宇对美国之音话，其实佢哋以马祖嚟讲，对军事冲突嚟讲，佢觉得唔会有咁明显嘅感受，因为马祖呢边好多居民同中国嗰边仲有啲家族嘅连结。但系咧，就是、希望系还是希望最好就系唔好有所谓嘅军事冲突。咁中共咁样一直威胁台湾嘅话咧，佢只会觉得佢哋系对台湾稳定嘅国家发展嘅破坏者。咁佢哋虽然系我哋嘅邻居，然后一直用军事嘅方式去威吓我哋，只会增加台湾人对中国大陆嘅反感。咁对于佩洛西嘅到访，佢话佢身在马祖咧，一啲都唔害怕。
中共一直在打压我们在国际的关系跟国际我们的曝光度，那我们更希望让全世界的朋友可以知道我们台湾。
李哲宇对美国之音话，中共一直喺度打压台湾喺国际关系同国际上嘅曝光度，咁佢就希望可以令到全世界朋友知道我哋台湾，然后认同台湾，因为台湾人嘅希望俾更多不同嘅国家知道，咁台湾其实系一个民主国家，亦都系热爱民主嘅人物。咁佩洛西佢哋到访嘅话，其实就系相对地可以提高台湾喺国际上嘅认同同关注，佢觉得呢个系非常重要。72岁嘅民宿业者张德贵亦系马祖嘅在地人，佢观察到台湾喺马祖嘅部队正处于备战状态，但系佢希望两岸可以和平相处。张德贵话：佢九岁嘅时候经历过两岸嘅823炮战，当时曾经匿入去防空洞避难，咁亦经历过后来1996年嘅台海危机。张德贵话：呢两日其实并冇想象中咁紧张，但系面对中共咧系已经有长足进步嘅国防、科技同经济，咁令佢最感到害怕嘅事情就系中共硬起嚟攻打台湾。佢唔认为台湾甚至系美国能够可以打赢中共。咁张德贵就对美国之音话：两岸系一个中国，咁而家中国比较强，台湾就要听中国嘅，和平相处先至系最好嘅策略。另一位因为议题敏感唔愿意透露姓名嘅马祖旅游业者就话：佢认为马祖人对于两岸关系紧张嘅新闻系睇得太多，本身已经冇太大感觉。咁对于台海冲突，佢话马祖早就被中国嘅小卷船包围，中国嘅海钓船更加肆无忌惮，连日头都够胆去拼命越界。而呢啲中国船只又细又轻又走得快，台湾嘅海巡署好难驱赶。佢话如果佢喺马祖嘅海上视线范围可以目视到多艘中国军舰，咁的确会令佢心情感到紧张，但目前并未发生。呢名冇透露姓名嘅马祖旅游业者就估计中共打马祖嘅机会率唔系咁高。佢话马祖同对岸有住一定嘅紧密程度，有多中国嘅媳妇嘅隔离马祖，亦有好多去中国依亲嘅马祖乡亲。咁对岸有啲咩风吹草动嘅话咧，嗰啲乡亲都会口耳相传系通知嘅。咁大家收到信息可能比台湾政府仲快。咁佢认为北京官方太过玻璃心，咁好多马祖乡亲最怕嘅系唔能够返回中国。咁佢话马祖在地人嘅共识就系唔好刺激中国，保持现状。台湾另一个离厦门最近嘅离岛气氛相对紧张啲。吴日米位于金门嘅特产店老板48岁嘅李志雄就对美国之音话：呢两日佢感到两岸军事气氛有啲紧张。位于金门各个营区嘅台湾军队都非常积极地执行军演。李志雄话：中共解放军早喺1949年就曾经登陆金门作战，老一辈都好惊噶。如果两岸之间持续对立，佢担心恐怕会擦枪走火。
这几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军事的演习，尤其在金门岛，军事的演习的频率非常非常。
李志雄对美国之音话：呢几日嘅话咧，我哋可以睇到最近嘅军事演习，尤其喺金门岛，军事演习嘅频率系非常高。台湾军方喺整个作战演习亦好，防卫演习亦好，所谓嘅实弹射击，各个防区都自己喺度做紧演习工作。喺两岸关系之下，佢认为系紧张层面相对非常高。而一般的老百姓认为开战的，在金门的角度来看，开战的机会率相对是非常高。李志雄又说，两岸关系近年来降到冰点，尤其是今年3月以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台湾之后，台湾的农渔产品或者商品要进入中国，从这个仓库到冗长的进关程序，中国都是百般刁难。他说，台湾的货入不到去中国大陆，对金门人的收入是影响极大。因为两岸仲未有开战，产业方面的这场政治战争就已经首先开打了。他说虽然非常欢迎美台交流，不过佩洛西的到访挑动两岸的敏感政治神经，令他觉得是非常遗憾。
台湾好像变成一个美国的棋子一样，变成在战略思考上变成是我们为了要封锁中国或是对抗一个中国的结局。
李志雄对美国之音话：台湾变成好似美国嘅棋子一样，变成喺战略思考上，变成系台湾为咗要封锁中国或者系对抗一个中国嘅崛起，呈现嘅结果就系话，单纯嘅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到台湾其实系一个好事。只是碰到两岸的政治敏感神经，就变成一个非常庞大的阻力，变成两岸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底下的一个产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在台北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好似媒体所预测的抵达台湾访问，并且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台湾的立法委员。中国官方亦好似预期一样发表强硬的声明，表示坚决反对，严厉谴责。不过很多分析人士就担心真正的危机是在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对此专家说，美国要小心应对，但是亦不要被北京设定游戏规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佩洛西议长在抵达台北的同时，在华盛顿邮报是发表文章指出，台湾这个充满活力和力量的民主政体正在受到威胁，面对中国共产党不断加速的侵犯行为，美国国会代表团对台湾的访问应该是被视为是一个明确的声明。在台湾捍卫自己以及他的自由的时候，美国和我们的民主伙伴台湾是站在一起。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几乎在佩洛西抵台的同时发布了外交部的声明，对佩洛西访台一连用了五个严重加以谴责，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以及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的信号。三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对这个最新的发展向美国之音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们有些完全支持佩洛西访台，有些认为他有权访问，但是客观上刺激了北京，不过责任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些则是认为对于这场的危机双方都有足够的责任。南希佩洛西的访问台湾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个是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研究员索博尼克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无疑会报复台北，因为他已经开始是这样做，美国必须是象征性以及实质上和台湾站在一起，这个意味着用更多的武器武装台湾，并且在该个地区建立我们的军事力量，以阻止中国的进攻。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认为，佩洛西议长完全有权访问台湾，中国共产党无权设定美国人同台湾以及台湾政府互动的条件。但是夏伟认为，同样不可以否认的是，佩洛西访台使到台湾处于和乌克兰相处的境地，普京将他的入侵归咎于北约的假定性扩张，就好像他患有无法控制的肌肉痉挛一样，而这个基本上也是习近平对佩洛西议长此行所讲的说话，我认为这个是相当之冒险。夏伟还补充说，但是实际上这个更多是北京所造成，而不是佩洛西议长所造成，双方都在这一场升级为危机的事完全归咎于对方，但是显然双方都有足够的责任。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研究员海尔是如此评价，他说，我们不能够将一点变成是一场危机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人，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如此演变。海尔对美国真表示，我们不能够逃避一些的责任，因为北京不想让佩洛西去，他就必须要去，这个不是有一个说服力的辩斥。很多中国问题专家将这次的佩洛西访问台湾以及北京的强烈反应和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相比，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历史学家费格森在彭博新闻撰文指出，历史上台海有过四次的危机，最近一次发生在1995至1996年，历时超过半年。 1995年6月7号至12号，前台湾总统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获美国的签证，到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发表《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演讲。他是首位在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之后访问美国的现任台湾总统。这次的访问被认为是引发了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北京召回了驻华盛顿大使，一名在北京的美国摄影记者被逮捕。7月2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每日向台湾以北100英里的冲击区发射两枚的导弹作为回应。华盛顿下令在台湾海峡进行一系列的海军行动，最终在12月由航空母舰尼米兹号战斗群通过海峡。1994年，克林顿政府曾经拒绝李登辉总统途经夏威夷入境美国过夜的请求，但是1995年的5月2号，美国众议院以396对0票通过了邀请李登辉访问的决议。5月9号，参议院以97比1通过了同样的决议。而一切的发生的背景是次年1996年3月23号，台湾将举行首次的总统大选。随着大选日的临近，北京宣布了新的导弹试验亦是海军演习，包括在因地形和台湾相似而选定的岛屿上进行两栖登陆。中国发射 M9 弹道导弹，弹住弹是在离台湾基隆入高雄港没几远的地方，并且在台湾澎湖岛附近进行了实弹演习。费格逊说，克林顿团队是没有犹豫。3月7号，时任国防部长佩里警告中国国家安全高级官员刘华秋，如果中国武装袭击台湾将会产生严重后果。现任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和国家安全顾问莱克亦都重复了这番说话。3月11号，尼米兹号航母再度驶过台湾海峡。费格逊说，这个是凑合的，北京是让步，李登辉在大选获胜，紧张局势是消退。和1996年的海峡危机不同，今日中国的回应必会是更加强大。索罗尼克说，习近平似乎正在制定在没多久将来，或者是几年而不是几十年攻击台湾的计划，美国必须要尽其所能阻止中国共产党发动战争。而夏威表示，最大的危险是在中国经济现时如此困难的情况之下，这个可能会让习近平相信他需要在台湾海峡采取一些极端的行动，用民族主义来分散中国人民对国内经济困难的注意力。在习近平坚持新冠疫情清零的政策之下，已经严重放缓的经济增长进一步受到打击。中国官方公布的第二季度增长仅为是 0.4%， 银行业正因为房地产商的不断暴雷无法偿还债务而陷入危机。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16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高达 19.3%。夏威认为，习近平对被藐视有一种确实的敏感性，这个是非常之危险，就好像普京一样，这个就好像他作为领导者的一种综合症，作为一个缺乏安全感的领导者，作为一个害怕显得软弱的领导者，因此觉得他必须以实际上可能对中国以及世界极其有害的方式作出回应。夏威认为，习近平不会对台湾进行正面的军事攻击，但他会一口口吃，比如他可以宣称因为中国只讲对台湾海峡有管辖权，他不能够讲这个是中国领土，但是他可以讲不是国际水域，然后他可以讲所有去台湾的船只都必须要通过中国海关。如果中国再次进行导弹演习，他是不会感到惊讶。可以表示，如果他们召回他们的大使秦刚返回北京咨询，我亦都不会感到惊讶。8月2号，新华社的发布公布，解放军将在北京时间2022年8月4号12点至7号12点，在围绕着台湾的6个海域以及空域进行重要的军事演训行动，并且组织实弹射击。8月1号，中国海军总署深夜突然宣布暂停台湾100多家食品进口大陆，其中不乏知名业者，这个将对台湾食品业、 农业亦是水产业作出进一步的打击，对台湾农民渔民亦都将会造成直接的冲击。台湾联合新闻网在8月2号报道，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星期二在一篇名为是台湾真正的危机将会在佩洛西回国之后开始的评论文章当中，引述不具名美国政府消息人士的讲话，虽然中国军方当下会采取一些的激进行动，例如在台湾附近发射导弹或者是出动战斗机飞行，但是中国领导人会尽可能避免在台湾问题上面发生军事对抗，北京的反应将会分阶段进行，主要不是在军事领域，这个可能永远改变美中关系，并且使到台湾遭受更长期的痛苦。罗金仲表示，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中国领导层里面有一些人急于以佩洛西此行作为藉口改变中国和台湾的现状。美国德国马克尔基金亚洲项目主任葛雷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佩洛西到来之前，北京采取的军事和经济行动只是初步的双管齐下。他说，北京现时将会观察佩洛西在台湾如何公开活动，再作出相应的反应。葛雷尔在8月1号的推特上面说，他是越来越认为这个不会是一日的危机，是很安全带。如果美国要威胁领导者，就必须要非常之小心，不要挑衅，同时亦都唔好让北京设定游戏规则。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话：美国奉行嘅一中政策嘅模糊战略系有效噶，应该系继续实行。呢种战略模糊性政策留低落嚟嘅最大嘅灵活性，令大家猜测，并且可能俾试图制定一个强制作出嘅某种回应嘅铁板钉嘅政策更加有效。海尔真系认为，拜登政府应该希望佩洛西尽快是离开那里，这样他们就可以专注于劝阻中国人不要过度反应。而可以认为，我们是需要跟中国人进行直接对话，再次是以清晰、实质、可信以及有说服力的方式重申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是的要素是什么东西，以及它的局限性是在哪一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香港的黄色市集有可能未能够延续，因为负责人担心港版国安法影响营商自由。我们亦会报道美国专家披露说后勤保障不足是解放军跨海攻台的重大缺陷。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佩洛西访台美中军事是否出现对峙。专家说美军绝不容许共军对佩洛西动一条汗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预定到达台北之前，多间媒体已经报道佩洛西在台北的行程。而美国媒体又说五角大楼官员正在24小时紧盯中国在该地区的动态，以确保佩洛西的安全。有专家说无论中国解放军对佩洛西访台作出哪一种的反应，美军绝对不会允许共军对佩洛西议长动一条汗毛。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引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美国官员说美国国防部的官员正在日以继夜地密切注视中国在该地区的动态，去拟定计划确保佩洛西的安全。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星期一早上亦在 CNN 的节目当中说，拜登政府会支持佩洛西访台的旅行，行政部门要确保佩洛西能够安全地在海外旅行，美国亦不会被中国的言论的行为所恐吓。科比说这个是议长一次重要的旅行，美国政府会竭尽所能去支持他。而台湾东森新闻、自由时报以及联合早报等媒体在这个星期初亦已经报道，佩洛西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访问之后确定将会访问台湾。佩洛西访台是否导致美中军事对抗升级，或会引发台海冲突，这个是国方都高度关注的议题。前美国第七舰队战斗部队指挥官、美国海军退役少将马克·蒙哥马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就同中国解放军的演习一样，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在南中国海活动也是很早就已经安排好的行动。他担心的是未来几日中国会更咄咄逼人的侵入台湾的空域。但是无论点，一旦佩洛西公开宣布他要访台，美国就必须为此进行准备，因为美国行动必须要具有可信度。蒙哥马利说，如果佩洛西要坐飞机，美国会采取正常的程序评估中国的反应，评估中国空军和海军的动态，所以这些都是要确保没有意外发生。目前是美国智囊机构保卫民主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的蒙哥马利说，他希望美中两国军事人员能够有良好的沟通，能够彼此清楚对方的意图，双方有透明公开的沟通和公共的讨论。他为这个是能够令到局势降温和维持稳定的好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美方公布里根号航母的动态，中国宣布在周边地区的演习，对于能够有更好的公共讨论都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这些军事行动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可能会被视为有威胁性。蒙哥马利将军说，他不想猜测中国解放军会对佩洛西访台作出哪一种强而有力的反应，因为他希望中国理解中国没办法决定美国官员能够或者不能够见哪个。国保留和全世界盟友伙伴讨论和会面的权利，而台湾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伙伴。除了向中国清楚传递美国的意图之外，美国也应该同日本、澳洲和台湾沟通，令到他们知道美国做什么可以避免任何的误解。蒙哥马利说，美国必须要很公开地说不能够接受任何对美军的攻击，我们不接受任何阻挠美国高级人员的行动，例如佩洛西，我们不接受任何对飞行当中飞机的威胁性操作，这些都是基本原则。我们原本甚至都不需要讲这些话，但是他担心的就是在中国发出所有这些言论之后，或者美国要清楚表态，这个是非常重要。鉴于里根号是否有应对台海突发状况的准备，曾经担任过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战斗指挥群的指挥官的蒙哥马利将军说，他担任指挥官的时候每年都要为一些突发的状况拟定应变计划，当时对象大多数是北韩的金正恩或者现在美军为中国可能有的军事行为作有较多的准备。美国空军战力战略顾问詹益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中两国都准备应对佩洛西访台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虽然目前的形势已经相当紧绷，但是双方都不希望事态进一步升级。詹益廷认为，解放军可能采取的军事回应是分为三个等级，风险最小的是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其次是飞越台海中线，强度最大的反应就好像1996年台海危机时候的导弹施射。不过这个亦是风险最高，因为发生意外的几率不容易管控，中方如果要采取这个选项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詹益廷说，他们会这样做，如果他们认为美国军方非常公开地护航佩洛西，或者是佩洛西对这个访问非常高调，如果佩洛西机场见台湾代表团和蔡英文总统会面没有公开，那是另一回事。不过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边来讲，如果这个一个非常公开的媒体活动，好像作出重大宣布，在媒体上有大量的照片和视频，这个又是另一回事，因为他们会认为必须要做这件事是要作出反应，那这个也是会令到形势最为升级的情况。詹益廷又说，现在很清楚的就是由于行政部门必须要尊重国会在美国外交上的角色，拜登政府正在试图要佩洛西访台的问题维持在一个能够管理的程度，确保形势不会失控。因此他认为美中紧张如果有升温，应该也是一个相对能够控制的情况。 詹益廷话佢担心就系如果中国呢一次对佩洛西访台反应过度，好可能导致双方跟住落嚟打法律战。例如美国国会通过升级同台湾关系嘅立法，中国就更加进一步压缩台湾周边空间，包括明定海峡中线不存在以及台湾海峡并非国际海域嘅法律。他认为即将举行的中共二十大是否作出有关宣示会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发展。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佩洛西访台之后的效应才是最需要注意的。他说从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兵力部署、日本自卫队的态势以及中国已经公开宣布的演习区域来看，目前都看不出美中两国有大打出手的态势。即使未来两日发生重大军事意外，可能亦是通过外交途径去处理而不是军事行动。目前他看不出各方有大规模动员兵力的可能性，因为时间上会来不及，因此从整个部署来看，各方对军事冲突并没有很大的意愿或者期待。黄介正又说他亦比较担心的就是中国大陆对佩洛西的到访做必要的反应以外，另外他会将这笔账算在台湾头上，等到佩洛西结束访问之后，反而借由佩洛西到访更多去压缩台湾在军事上、外交上的能见度和空间。如果是这样发展的话，对台湾更加是严肃，所以台湾必须要考虑不单止是佩洛西到访期间，还有到访之后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作为要预作因应。王介正又话，美国在11月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中共秋天亦要举行二十大，这两个重要活动的时间都不远，一旦台海形势升高未必很快可以收场，所以如果北京和华盛顿的决策者都有足够理性，就不会想将局势升高。但是北京已经发出了警告，说会采取所谓的强而有力的反制措施。如果不同美国冲突，中方要怎样去保住颜面，又能够对佩洛西访台作出适度的反应呢？对内对外都能够交代呢？王介正说，美方的决策者包括印太司令部都非常清楚，就是北京如果要有下台阶的话，它是有一些军事反应。中国大陆也很清楚，美军是绝对不允许共军对佩洛西议长动一条汗毛，所以双方都有必须要坚持的立场。双方亦都知道，如果要有下台阶的话，好可能就在军事行动上，不要走到令到对方没办法让步或者没有下台阶的地步，这样的话就能够做好危机管控。王介正说，如果危机升级没办法管控，那就对拜登政府迈向11月的中期选举以及中国目前面临国内巨大问题的情况之下，对二十大之后的开局不一定有利。所以他认为美中双方领袖都期待处理好两强之间的关系，应该不会令到美国人民基本上并不会以为特别的议长的印太之旅牵动国际局势或者权力结构的变化。王介正分析说，从过去美国国会议员乘搭军机或者行政专机访问台湾的中国反应来看，解放军都是采取高强度的军事演示，包括各种类型的飞机在台湾访识灭区周边的活动，所以对佩洛西访台可能作出的军事反应极有可能会有超过海峡中线的举动，但是不会进入台湾领空。至于压迫程度有几高，他相信仲是会保持一个展示军力的范围，不会因为一个美国民选的议长出访而导致两大强权直接驳火而引发世界大战的局面。美国詹姆士城基金会的中国项目经理约翰范奥德纳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同其他专家看法类似，他认为解放军可能对佩洛西访台作出更大的军力展示，但不自有更加升级的军事作为。如果中国要表达不满，甚至可以通过召回大使的外交动作去表态。专门研究中国解放军的奥德纳伦说，由于北京当局口口声声说不会对佩洛西访台坐视不理，所以一旦事情真正发生，的确有可能会令到习近平在那些希望对美国强硬的中国共产党精英面前失去颜面。但是这个只是一系列令到习近平冇面的事情，例如新冠疫情和房地产市场危机等等当中之一。因此习近平必须要衡量，如果对佩洛西访台采取更加强硬反应会带来什么风险，因为这样有可能令到更加冇面。 美国海军学院新闻 USNI 在刚过的星期一报道，在波洛西对地区进行访问之前，载有 F-35 力中战机的美国航空母舰里根号和它的护卫舰亦在台湾附近海域活动。一名五角大楼发言人对该媒体说，这些船舰在地区进行正常活动。不过国防部一名资深官员说，这些船舰和他们的舰载飞机群亦有为突发状况作出选项的准备。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一再次警告美国不可以被佩洛西访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佩洛西的身份决定他访台必然是高度敏感，又说不理他在什么时候什么方式到台湾都将会造成恶劣政治影响，中方必须将会采取坚定的应对和有力的反制措施，至于是什么措施，如果佩洛西敢去，那就令我们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一份报告披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讨论关于大规模攻台的后勤能力信息。中国解放军认为后勤保障是决定入侵台湾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分析人士说，解放军的后勤支援弱点正是台湾国军加强打击的重点，亦即是不以歼灭解放军的登陆部队作为目标，而是以切断解放军的后勤补给线，削弱他们的登陆能力作为防卫台湾的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中国海事研究所近日发布一份题为《中国海事报告第22号北京对跨海峡入侵后勤保障之看法》的报告。该报告的作者海文麦考利是前美国陆军中国军事高级情报官，他在报告里面表示，该报告大量借鉴了解放军全军后勤学术研究中心2017年出版的一本《内部刊物：作战后勤保障》这本书。该书提供了关于解放军后勤准则和能力非常详细的信息，亦都讨论了解放军的弱点，并提供了补救的建议。中国海事报告第22号指出，解放军认为后勤保障是决定他能否成功大规模入侵台湾的关键因素之一。报告说，解放军在运输和战争储备上面存在重大的缺陷，而登陆突击部队的初期支援和近岸后勤保障被认为是最困难最关键的后勤输送任务。后勤保障包括运输、物资和石油供应、医疗、搜救、后勤基础设施保护和战争物资储备的维护。报告说，解放军的主要缺陷包括缺乏两栖舰艇、运输机和战争储备，需要面临在关键海滩突击阶段登陆的后勤补给，在港口未被迅速占领下建造海上转运平台或者是临时码头，建立后勤行动登陆基地，维持岛战期间的后勤保障。此外，解放军仲必须考量美日的干预将会迫使中国为一场抗日持久且作战范围扩大的冲突作准备。南中国海、印度边境或者是朝鲜半岛的连锁反应冲突将会使到解放军需要其他地区的后勤支持，解放军仲可能遭受到封锁、国际制裁或禁运，迫使整个中国军运动员提前为战争物资作储备，尤其是石油。报告仲说，尽管解放军已认知到后勤保障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目前可能不具备成功支持大规模的两栖登陆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